但是自从春天以来，露西变得成熟了，那就是说她现在比原先善于压制那些为世俗与社会所不容的感情了。虽然危险性增加了，她可没有被内心的啜泣弄得身子哆嗦起来。她对塞西尔说，
我不进去喝茶了，告诉妈妈一声，我必须去写几封信。
说吧，就上楼到自己的房间去了。在那里他准备采取行动，感受到的与再度出现的爱情，我们的身体所要求的与我们的心灵加以美化的爱情，作为我们能体验的最最真实的东西的爱情，现在都以社会的敌人的面目重新出现，而他必须窒息他。他差人去请巴特利特小姐。这并非一次爱情与责任的较量，也许这样的较量从来也没有过，这是一次真与假之间的较量，而露西的首要目标便是击败自己。由于他的脑子很乱，关于风景的记忆已模糊不清，而小说里的词句已渐渐消失，他又回复到以前把一切归到神经紧张那句口头禅上去了。他战胜了精神崩溃，他篡改事实，忘记曾经有过这样的事实。他记得已和塞西尔订婚，却强迫自己混淆对乔治的记忆。乔治对他无足轻重，乔治对他从来就是这样，乔治的行为十分可恶，他从来也没有鼓励过乔治。谎言的盔甲是在黑暗中微妙的加工铸成的，他把一个男人隐藏起来，非但别人看不见，他自己的心灵也看不见。过了一会儿，露西已准备就绪，准备战斗了。
发生了非常糟糕的事，
他表姐一到他就开始发话，
你可知道有关拉维西小姐那本小说的任何情况吗？
巴特利特小姐露出惊奇的神色，说她没有看过那本书，也不知道那本书已出版了。从本质上来说，艾莉诺是个守口如瓶的女人。
小说里有一个场面，男女主人公在谈恋爱，这个你知道吗？亲爱的，请问你知不知道？
他重复一遍，
他们在山坡上，远远望得见佛罗伦萨。啊，我的好露西啊，我一点也不明白，关于这个我什么也不知道。那儿长着紫罗兰，我无法相信这仅仅是巧合。夏绿蒂，夏绿蒂啊，你怎么可以告诉他呢？我是经过考虑才这样说的，一定是你。告诉他什么呀？
夏绿蒂问，显得愈来愈慌张。
关于二月中那个可怕的下午的事。
巴特利特小姐真正的激动了。
哎呀，露西，最亲爱的，他把那件事写进书里去了吧？
露西点点头。
写的不至于被人认出来吧？认得出来。那么，艾莉诺·拉维西将永远，永远，永远不再是我的朋友了。这么说，你的确告诉他了？我是偶然，我和他在罗马喝茶，在谈话中。可是夏绿蒂，我们收拾行李时你答应过我，这怎么说呢？你甚至不让我告诉妈妈，可是为什么要告诉拉维西小姐？我永远不会原谅艾莉诺，她辜负了我对她的信任。然而你为什么要对她说呢？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。
为什么要对人说？这是个永远无法回答的问题。因此，巴特利特小姐的回答只是轻微的叹息一声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她做错了，这一点她承认。她只希望她没有伤害人。她对埃莉诺说过，要她绝对保守秘密的。露西恼怒地蹬脚。
碰巧塞西尔朗读了这一段给我和埃默森先生听，这扰乱了埃默森先生的心情，他就又一次侮辱了我，是背着塞西尔干的。哼，难道男人都这样粗暴？这可能吗？是在我们从花园里走过来的时候背着塞西尔干的。
巴特利特小姐一下子说了许多自责和悔恨的话。
现在该怎么办？你能告诉我吗？哎，露西，我永远也不会原谅自己，到死也不原谅。想想看，要是你的前途，我知道。
露西说。听到这个字眼， 他的面孔抽搐了一下。
我现在明白了，你为什么要我去告诉塞西尔，还有你说的别处是什么意思。你明知道已对拉维西小姐说了，也明知道他这个人不可靠。
现在轮到巴特利特小姐的面孔抽搐了。
话得说回来，
姑娘说，对她表姐的反复无常十分鄙视，
已经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了，你使我陷入了非常尴尬的境地，我怎么才能解脱呢？
巴特利特小姐无法思考。对她说来，精力充沛的年代已属往事，她眼下只是一个客人，不是监护人，而且是个信誉扫地的客人。她双手交叉站在那里，而姑娘却愈来愈激动，非常生气。这原是迫不得已的，
必须对他，对那个人好好申斥一番，叫他一辈子也忘不了。可是由谁来申斥他呢？我现在没法对妈妈说，都是因为你的缘故，也没法对塞西尔说，夏绿蒂也是因为你的缘故，我是到处碰壁，我想我要发疯了，没有人来帮助我，所以我请你来，现在需要的是一个手里握着鞭子的男人。
巴特利特小姐同意，需要一个手里握着鞭子的男人。
是啊，可是你光同意没用啊，应该怎么办呢？我们女人家只会唠叨个没完，一个女孩子碰到了无赖，究竟应该怎么办？我一直说她是个无赖，亲爱的，不管怎么样，这一点你该称赞我。从一开始，从她说她父亲在洗澡那时候起。哎呀，别管什么称赞不称赞，谁对谁不对了。我们俩一起把这件事搞得一团糟，现在乔治·埃默森还在下面花园里，是让他逍遥自在，还是要惩罚他？我想知道。
巴特利特小姐丝毫不能起什么作用，她自己做的错事的败露使她丧失了勇气，脑海里各种想法正痛苦地进行着交锋。她虚弱无力地走到窗前，试图在月桂丛中发现那个无赖的白色法兰绒长裤。
在贝尔托利尼公寓，你急着把我带到罗马去的时候，你可急着要和他谈呢。现在你不能再找他谈谈吗？我愿意赴汤蹈火，我希望讲得具体一些。
露西轻蔑地说：“
你愿意和他谈谈吗？当然，这是你起码可以做到的。考虑到都是由于你不守信用才发生了这一切，埃莉诺拉·威西永远也不可能再成为我的朋友了。”
说真的，夏绿蒂的回答超出了他原有的水平。
请你说是愿意还是不愿意？是愿意还是不愿意啊？这种事情只有男士才能解决。
乔治·埃默森手里拿着一只网球，正在向花园上方走去。
很好。
卢西做了一个很生气的手势说：
没有人愿意帮助我，我要亲自去和他谈。
他立即意识到他表姐真是一直这样盘算的。
哎，埃默森，
弗雷迪在下面喊道，
不见的那个球你找到了？我真是个好人，要喝茶吗？
接着有人从屋子里冲到了露台上。
哦，露西，你可真勇敢，我佩服你。
他们围住了乔治，乔治招手示意，他感到这手势跨越了正开始干扰他心灵的那些无聊的杂念、纷乱的想法、隐秘的渴望。他一看到乔治，怒气就消失了。
哎，
埃默森一家人，就他们的方式而论，都是好人。露西不得不抑制住汹涌的热血，然后说：
弗雷迪把他带到餐厅里去了，其他人都朝花园里面走去。来吧，我们赶快把这事儿了结算了。来吧，我当然要你留在屋里的。露西，你这样做是不是很勉强？你怎么会问这样可笑的问题呢？哦，可怜的露西。
他伸出他的手来。
看来，不管我到什么地方，带来的只有灾难。
露西点点头，他记起他们在佛罗伦萨的最后一个晚上整理行装的过程，那只蜡烛， 巴特利特小姐的小圆帽在门上的影子。她不会让怜悯心第二次坑害自己，她避开了表姐的拥抱，率先走下楼去。尝尝这种果酱，弗雷迪正在说，这种果酱味道好极了。乔治头发蓬松，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，正在餐厅里踱来踱去。他走进去时，乔治停了步说，不，没有什么可吃。
你到其他人那里去。
一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